因为喜欢随意旅行，本节目由喜欢旅行社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你现在收听的是娜娜说日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延续上一回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专属于我自己的道东回忆，上次讲的是燃别湖的一些经验分享。那这一次呢，要来跟大家继续讲的呢，也是道东，就是我的道东回忆录 Part 2。 那主要是疫情过后啊，我大概这一两年，因为在导游朋友的引介之下，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带到道东的冬天版本，而且冬天版有平常的团应该就有了，但是这一次呢，带的是丹顶鹤的摄影团，好，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到这么有趣的特殊的主题团，所以我自己真的是整趟都兴奋到不行，然后而且一直很期待下一趟行程这样。那有关这个丹顶鹤的摄影团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虽然没有在方格子里面写到，但是我其实有些内容已经有收录在我之前150集，就是讲我自己的故事的系列里面。那时候主要是讲说我疫情后回到工作以后的一些感想跟闲聊，那在那个内容里面其实已经有稍微聊到过了。那其实自从那一次冬天版的丹顶鹤摄影团之后啊，我就回到台湾，我就顺势就接手了我朋友，他有一个朋友他在玩摄影，那他就升级了他的配备，那他就有一台二手的无反相机，我就把它接下来了，然后就开始了我的非常缓慢的 tempo 开始学摄影这样。那很幸运的后来又有机会就接到了，这次不是冬天哦，是秋天的秋天版本的就不是特别去找丹顶鹤，当然也有拍到丹顶鹤啦，但是秋天版本呢就是特别去找熊所以是熊熊摄影团。那这一次呢，我就带着自己的迷你炮跟一些大师们，就再度就又去了道东这样。那这一次呢，就是赏枫跟找熊版本的道东，那一样也是让我整趟就是肾上腺素忙碌到不行，超级嗨。所以呢，这一次就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就是这些疯狂的摄影团是会把道东完成什么样的版本。那这一次的旅程呢，主要是由一位我觉得根本就是百科全书一样的一个生态老师，叫做若狭正信，一个日本人，日本人的老师带领。那虽然行程的重点是找熊跟拍熊，但沿途当中我们还因为他的关系就找到很多其他的动物。虽然我自己也蛮喜欢动物的，但是我讲真的，我也只讲得出丹顶鹤啊、虾夷鹿、虾夷松鼠、虾夷猫头鹰、虾夷棕熊，我们之前讲很多虾夷，对不对？那当然还有北狐狸啊、鲑鱼啊、明兔啊、飞鼠、雪貂、虎头海雕、白尾海雕，大概这些也是我之前在冬天版的时候才认识的，什么海雕这样。那殊不知呢，这车上的就是这次的团员啊，这些同学们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求知若渴。尤其是我觉得喜欢摄影的族群好像跟喜欢鸟的族群有蛮多的重复性，有 double 到，所以只要是途中遇到各种鸟类的时候，我就很无助的回头跟老师求救。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就学了很多动物尤其是鸟类的日文。举例来说呢，我们常在团上就会出现一些对话，譬如说同学 A 就问说，哎呀那是什么？我们眼前有一只很大的鸟这样。然后就说，啊，那个是鸢。然后结果那个同学就冷冷的跟我讲了一句，我知道是鸢，我问的是什么鸢。那我就很无助的回头就向若狭老师求救这样。结果老师就说，黑鸢这样。那当然他讲的是日文，所以我必须每一次他讲完我都要查询，查了以后翻成中文给团员听这样。那又一次就又一只鸟又飞过去，然后就同学就问说，哎呀那是什么？然后我就说，哦那是海鸥。然后结果那个同学就说，我知道是鸥，我问的是什么鸥。然后我心里就很想说，天地一沙鸥。 然后就不是啊，那个若小老师救我这样哈。然后就老师又很冷静的回我，嗯，大黑吉欧脊髓的脊哈。我心里就在想，天哪，这也太难了吧哈。好，然后就过没多久，哎，又看到在这个路边就看到一只鸭子，就有同学说，哎呀，那什么鸭啊？然后我就说，就我心里又想说，就唐老鸭啦。就若小老师一样很淡定的就回答了，那个是秋沙鸭。我想说，天哪，这什么鸭，我还真不知道。总之呢，就是因为这样哦，我就觉得哇，若小老师真的很厉害，都不用查，他一看就知道这样。他真的跟百科全书一样，每天都会讲一堆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些生物的专有名词，然后所以我每天就在查，然后就每天要记下很多不同的动植物的日文名称哈。我算过大概前前后后记下来的笔记应该二三十种不等哈，这些都是我平常根本不会用到的日文。那虽然我自己啦是一个我其实对动植物的名称不是很在意的人，我只要看到觉得很可爱我就很开心了这样。那但是我希望我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带到他们的团，所以我就很乖的把它记下来。但你现在问我，我可能还是要回去翻一下笔记，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顺带一提呢，就其实在道东的所有的鸟类里面，第一红牌当然就是大家很喜欢去拍的丹顶鹤，哪怕不是摄影团，其实一般团也会安排去看丹顶鹤。那但是呢，我发现近年来呢，就是在鸟界出现了另外一位真的是当红炸子鸡，它叫做银喉长尾山雀，好难念哦，日文叫做シマエナガ，银喉就是金银银色的银，喉咙的喉，长短的长，尾巴的尾，银喉长尾山雀。那这种小小的鸟它大概身长是10公分左右，其实不大，很小。那所以呢，因为它是白色的，所以大家就称它叫做雪之妖精，听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那在日本呢，只有北海道可以看到这种鸟，所以你知道不管到哪里你都会看到它的相关的商品。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途中发现活生生的银喉长尾山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大炮军团这些团员们就会哇一整群去疯狂的射击它。我所谓射击就是排它，就连排这样。那如果有成功捕捉到的话，你就会发现旁边的团员就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就哇你有拍到这样，然后大家就会分享这样。那因为它的体积真的不大，所以像我这种迷你炮迷你手枪或者是手机族的话，其实就会直接放弃，我就用眼睛欣赏到，我其实能看到活生生在跳来跳去的那个长尾山雀，我就很开心。而且它所有的娃娃跟周边都超可爱，我记得我那时候还买了，就忍不住就买了一个file 夹，因为我想说这比较好携带，然后上面就有一只那个长尾山雀的照片这样。然后还秀给老师看，我说老师你看我昨天买的这样。然后就老师看了以后就默默的跟我说，这我拍的。后来我才知道，哇，有很多的周边商品上面如果有用到那个长尾山雀的照片啊，有一些其实是若小老师拍然后卖给他，把版权卖给他们的。我就觉得哎，好有趣哦。那这个是鸟类的部分。好，再来呢我们讲熊。说真的哈，虽然以前曾经在北海道住过一阵子，然后后来当然也因为带团的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到北海道很多次，可是我每次在卖店都会看到熊出没注意的贴纸也好，杯子嘛，然后衣服那种一堆周边商品，然后也不时在很多景点都看到那个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熊出没注意怎样怎样啊，什么什么几月几号看到熊什么之类的。但讲真的，我真的除了在熊牧场好还有动物园看过熊之外，我没有看过野生的就活生生的熊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画面，所以我就开始怀疑说北海道真的有很多熊吗？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北海道的时候有没有看过熊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告诉我在哪里看到，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所以我以前都会怀疑，那但是 我先说结论好了，就经过这一次的旅行之后，我真的是信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好几次，而且还好我有活着回来。因为旅程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所有团员都跟我一样，就很天真的就是走在平常的路上街上这样，然后我们都以为说啊，随意应该都可以遇到熊这样，但我那个怀疑还是在，我想说我就是没有遇过啊，那我来到织床应该比较容易在路上马路上遇到吧。就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其实真的要遇到熊，你还要配合它的生理时钟，就是它什么时候会出来用餐觅食这样，还有它经常出没的餐厅，譬如说容易踩到果实的地方啊，容易抓到鲑鱼的点啊等等。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因为有若晓老师带我们，他有很多年的累积的经验，还有他的眼力非常好，所以我们沿途才可以遇到很多棕熊跟其他的动物，这真的很神奇。就是你看他在车上或平常他在用手机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老花眼，他好像七十几岁他有老花眼的，但是他的移动视力跟那个动物的那种追踪定位的能力真的非常厉害，他马上可以找到大家想要拍的那个目标物。举例来说，譬如说偶尔有时候我们车子在开哦，我们车子在往前动，然后就有一只鸟这样咻就从巴士前面飞过去，我根本还反应不过来，因为这个很短啊，这样飞过去可能就是一秒钟两秒钟的事，结果老师马上就可以判断说诶它是什么鸟，因为团员会问嘛。好，然后又有一次我记得是在阿寒湖，我们那时候住在阿寒湖畔的一个温泉旅馆，那早上我们就有一个湖畔的森林散策 的行程这样，就走一走老师就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就说停，仔细听，然后想说听，然后听了一阵子之后我也听不出什么所以然，就后来老师就提醒我们，他说你听一下是不是有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我才知道哇，原来那个是啄木鸟的声音，它在咚咚咚咚的在啄那个木头的声音。那不要怀疑，啄木鸟下面还是有分叉叉啄木跟圈圈啄木的，这个当然我也要 memo 下来。那总之呢，老师只要指了一个方向说在那里，你就会发现这些大炮军团们的不二话不说就开始哇齐心协力开始搜寻，在那棵树上搜寻到底啄木鸟在哪这样。那可能我觉得这对爱鸟的人来说可能是很基本的能力，可是你知道对我们这种麻瓜就是平常没有在找鸟的人来说，这种很敏锐的五感力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我记得还有一天某天早上我们来到织床半岛，织床半岛是整个北海道熊的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我们那天就要去找熊这样，那老师就说好，那我带你们去这个熊常常会来吃早餐就是 的一个鲑鱼 buffet 餐厅，其实它就是一个在鲑鱼的研究所的下游的一个河川，那它刚好在出海口附近这样，那巴士就这样开啊开开啊开，就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目的地，可是就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远远的真的超远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两公里的距离吧，就已经可以看到出海口这样远远的看到，结果那时候老师就突然这样呼比着出海口的一个黑点，那其实 那个出海口有很多石头，所以我就觉得就石头这样，结果老师就指着某一个点，他就说那个应该是熊这样，然后为了比较精确判断到底哪一个是石头哪一个是熊，就老师就要司机把车速放慢一点，就这时候大炮军团已经开始哇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就有点躁动不安这样，就开始大家都开始找哪里哪一颗是熊这样，结果老师就车子继续慢慢往前走，老师就慢慢靠近的时候，他就说那个有了，就是那一个这样，就大家就顺着老师指的方向看过去，我才发现我的天哪，那只熊呢他就坐在河中央的一颗石头上，而且它颜色是很咖啡的，真的是跟地面快要融为一体这样，而且它没有动哦，它是一动也不动，它就是这样很认真的看着水这样一直流过去，然后看有没有鲑鱼游过去这样，我的天啊，它如果动就算，它是没有动的，结果老师居然发现它了， 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我到现在还无法理解老师是怎么办到的吼。那总之呢，后来啊，就是每当我们要经过那个熊很常出现的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整台巴士好像就变成成一辆坦克车，然后车上这些团员们就很像士兵，有没有准备去打仗的士兵？那他们的武器当然就是手上的相机嘛，就是大炮这样。那他们拍摄，因为他们通常都要拍连拍，所以就会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那咔咔咔咔咔，很像连续射击的那个动作哈。那所以你就知道拍鸟啊，他们就叫打鸟；拍熊，他们就叫打熊，这样真的很像。那当然，整个军团的指挥官就是若霞老师啊。那你会说，哎，那你是负责？我说我就是负责站哨的通报兵，就是我要翻译嘛，因为老师讲日文啊，所以他每次讲完我就要翻译给这些士兵听，这样。所以每一次只要发现目标物的时候，指挥官就若霞老师他就会指示那个坦克车的驾驶，就是司机啊，说放慢速度，或者是哎这里停车这样。然后停下车了之后呢，指挥官就会先跳下去，然后就丢给我一句说，我先下去探路，你们在车上等这样。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马上翻译，就说叫大家先稍安勿躁，好，你们先，老师先去探路，你们等着这样。那这句话通常讲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车上的气氛开始逐渐紧张起来啊。那但是呢，这个小小的空档，他们就会也没有闲着哈，这些士兵们就会开始为手上的武器上膛，这样就是确认他们要用什么样的镜头啊。然后只要老师确认，哎，目标物没错，哎，有熊在那，或是有什么动物在那的时候，而且安全无虞的时候，老师就会回过来看着我，然后就咻咻。然后挥挥手，这样就示意我说下来，这样。那但是不能出声音，因为通常出声之后，不管是鹿啊，或是熊啊，或是鸟啊，他们就会吓到嘛，他们就会跑走这样。所以他通常都是无声的手，就这样，然后就示意我们下车拍照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瞬间这画面好像哪里看过。我后来想想啊，就是我们。这样有点透露年纪哦，但是我大学时期那时候很多同学都在玩那个CS，那个画面真的是一模一样。就你就看到，就是我通常老师跟我讲示意之后，我就会跟车上的士兵们说，嘿嘿，然后我也会比一比，我说下车，好这样，你就会看到接下来就是大家人手一管大炮，然后很安静哦，可是很快速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全部鱼贯下车的那个画面。然后就，而且因为是那个巴士是有点高度的嘛，真的很像，就是你看他们往下跳的时候，真的很像从坦克车上一个一个往下跳的士兵这样。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射击，就在拍摄的时候，因为连排，我刚刚说很像机关枪在射击嘛，只要这个动物有跑开哈，就是它开始移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像在扫射这样，嚓嚓嚓嚓嚓嚓嚓。然后射击完之后上车，他们就会分享说："哎，怎么样？怎么样？你有打到吗？"这样，或者是回到饭店的时候，哎，他们就会匆匆的吃完晚餐。他们真的是随便吃，有时候吃饭15、20分钟就吃完了，然后就说："哦，我要先回去杀鸟了，好，这样，或是我要回去杀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超惊讶，我说："啊，你们要回去杀熊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这样连拍啊，这这这这这，不一定每一张都是他要，他就这么多张照片里面，他要选一张他最满意的，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什么杀鸟啊、杀熊，那个就是杀照片的意思哦。总之，我就每次听到这些对话，我都觉得这些摄影人真的好可爱，然后跟他们一起出去玩，觉得好开心，就是很好玩这样子哦。那我记得某天呢，老师就带着我们到那个知床半岛上面有一个叫"少女之泪"、"少女的眼泪"的瀑布啊，那里有个展望台。那要到那个展望台，要走一段哈，一个散策的步道。就老师那时候带我们去呢，其实主要是要去想要去找虾夷鹭啊。那没想到我们运气超级好，这对摄影团来说是运气好哈，但是对一般观光客来说应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哈。就是我们是要去找鹿的，结果呢，我们在这边遇到熊出没，而且我们这次看到的是母熊带小熊。 你知道看到这个画面哦，所有的团员二话不说哦，什么眼前的瀑布海景有多漂亮，他们都没在管，马上就是把相机直接对往熊开始叉叉叉叉叉，而且慢慢的往熊逼近，这样就没多久之后，哎，附近的保育人员也注意到这里有熊出来，所以呢，他们就要求我们说一定要在一个安全距离以外拍摄。然后我就看到，哎，这个保育人员在远远的在跟我们的团员讲话，我就哎赶快靠上去，我想说要帮忙翻译他在讲什么，这样就保育人员就跟大家解释说，他说希望大家可以往后退，那往后退原因其实不是光保护我们人身的安全，尤其是你知道带着小熊的母熊是攻击性是比较强，是比较危险的，他说其实不光是保护我们人的安全，其实更重要的是要保护熊，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他们住的地方，那万一今天因为我们太靠近，然后熊来攻击我们人类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这真的是因为你还是要以 人为优先嘛，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要射杀熊，那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遇到 像我们这样遇到熊出没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怕说为了要保护人而杀熊的这个状况出现，他们会优先驱赶人哦，就驱赶我们而不是驱赶熊。好，那在保育人员这样很理性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就非常，我觉得大家也非常配合，我们就很理解为什么他要叫我们往后退，然后他们大概拍了几张，有几个人有拍到，然后我们就往后走，这样就开始往出口的地方移动。就后来我们到步道口的时候，回到步道口的时候才发现，哇，那个步道口已经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就写说熊出没暂时禁止进入，这样。那我们就团员就互相在讲说，哦，那我们真的很厉害，很运气很好，熊运很强，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再晚来一步，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去，也看不到熊。那最有趣的是后来我们就回到停车场附近嘛，大家想说要去上个洗手间，旁边一个自然中心，这样有展示一些东西，那里面就有洗手间，还有一间免费的不是免费，免税的 North Face。哇，结果大家说，哦，娜娜我去上洗手间哦，其实是要去逛 North Face， 然后就没想到咧，诶，大家逛得正起劲的时候，突然我当然也在逛，突然就传来一段日文的广播，他就说因为现在自然中心的建筑物附近呢有熊出没，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呢，请暂时不要离开建筑物，也避免到户外走动。那广播完大家就回头看着我，就一脸疑惑想说，欸，他在讲什么，这样。然后我就很不负责任的翻译，我说是这样的，就这边的熊呢说你们不买多一点，我就不让你们出去，继续给我买，买到我满意了才放你们走，这样。我觉得，欸，很有趣，就是运气真的很好，我们好像大概就因为这样多停留的大概15分钟左右吧，就是因为熊在外面晃来晃去，这样。那也因为呢有了上面这一段经历之后，再加上途中我们也会听若霞老师讲解嘛，我才知道说，欸，其实我们人很怕熊，熊也蛮怕我们的，其实他们平常呢没事还不会什么吃人啊什么之类的，不会，他们平时大部分都是以植物的果实，比如说象石啊，或者是我们途中还有一次有摘到，老师有摘一个叫迷你奇异果，小小的，大概直径可能3公分左右的迷你超迷你的奇异果，老师有摘下来给我们吃，他说他们小时候很喜欢吃这种就树上摘下来果实，这样。然后我吃了以后发现，因为真的有奇异果的味道，而且很甜，绿绿的。你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方格子看，我上面有放我们那时候拍的照片。那听说呢熊也很爱吃这种果子，所以有些人就是为了摘这个果子来吃的时候刚好遇到熊也来摘，这样。那后来有一次我带团去那个四国，很好玩哦。四国的德岛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就是日本的三大奇桥之一，它是用有点像藤蔓一样的东西去盖成的一座桥，它叫葛藤桥。那 我后来才知道，哇，原来这个桥它用的那个原料原材料就是用这种果子的树枝、哦、去把它烧软，然后把它编制而成的。哦，原来这个植物 它可以有这么多的用途，这样。那总之呢，这个果子也是熊也很爱吃的、哦、那所以你看它平常是以这种树上的果实为主，或者是秋天啊，如果他今天想要奢侈一点，他就会特地从山上下来，然后到我们前面讲到那个鲑鱼研究中心的附近的河口去吃 buffet 这样。那边因为鲑鱼呢，我也是听老师讲才知道，他说鲑鱼在逆流而上的时候，他们很神奇，就是据说啦，鲑鱼是哪一条河出生的，他们最后就游到海里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最后都会回到他们出生的那条河，他们不知道怎么定位的，可是他们就是会回到他出生的家乡去。那因为他长期在海里面，在咸水的这个环境下面，所以他回来这个河流逆流而上的时候，要去产卵的时候，他为了要适应那个从咸水到淡水 的不同的环境，所以他大概会在河口待一阵子，在海出海口的地方待一阵子，才他不会马上就轰就冲上去了，他会在那里待一阵子，然后才慢慢开始逆流而上。所以你知道在那个出海口的时候，秋天有超级多的鲑鱼，那我们那时候本来要去找熊，结果就想说会不会有熊来吃 buffet 这样，结果在没有熊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拍那个鲑鱼，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总之因为这些年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气候暖化啦，或者是有一些山林地的过度开发啊等等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熊它在山里面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我原本以为是睡不着，原来不是睡不着，是因为吃不饱。然后再加上还有疫情影响的关系，人口减少也有关系等等之类的，你就会发现熊他们活动的区域就慢慢慢慢往人类活动的区域来扩张，因为可能要找新的食物来源，我觉得他们也是蛮辛苦的。那只要他们侵犯到人的活动范围的时候，通常就不得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会危及到人类的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要射杀熊。譬如说像我们有一个晚上是住在芝床的一个饭店，然后那时候我们进饭店的时候，饭店人员就告诉我们，他就说最近因为常常有熊出没在市区哦，不是在山林，是在市，他已经来到市区了，所以请大家天黑之后就千万千万不要再走出饭店，因为那饭店附近走路是走得到的，大概可能走个十分钟吧，会有一间 7-11， 那以前大家都会想要去逛嘛，所以饭店人跟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晚上去逛什么 7-11，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到 7-11， 你就会被熊袭击。就果不其然，真的我们隔天在离开饭店的时候，也真的就看到有警察，然后还有一些专业的猎人，他们在找熊。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之前曾经在一些卖店里面，北海道的卖店，你会看到他写熊肉的罐头。那我以前都觉得那是假的，怎么熊怎么可能，就我都没看过熊，怎么会有熊肉罐头，而且没有人养熊啊，除了那个熊牧场之外这样。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虽然熊是保育类的动物，但如果他们危及到人类的时候，或者是像虾夷鹿一样，他们如果真的繁衍数量太多的时候，那只要有合格执照的猎人，他是被准许可以在特定的期间或者是 特殊的理由下面去猎杀他们的。像去年啊，就有一只非常有名的北海道的熊，一只忍者熊，而且还有绰号，它叫 OSO18， 很像 spy 的感觉，还有代号。据说咧，它在过去四年以来，它断断续续就袭击了各式各样的牧场，那总共呢，总计有66头牛都被他袭击，而且有好像有一半左右都是死掉的，而且据说这些乳牛里面还有体重重达400公斤的牛，然后他就会挖他们的内脏来吃这样。而且据说你说为什么不抓他不射击他，因为据说他智商超高的，就是他 他们有设下很多的陷阱、啊、要抓他或者是要射击他，结果呢都被他完美的躲掉，甚至呢他们有装监视器都很少可以拍到这只熊。你就觉得哇，这熊就是跟忍者一样，就神出鬼没这样。那所以后来他们就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Oso18。 Oso 是什么？ Oso 就是他袭击的第一只牛的地区的名称。然后呢18呢就是他的熊，这好可爱，是他熊掌的长度18公分，所以他叫 Oso18。 就没想到哎，经过长达4年的躲猫猫之后，他终于呢在去年就成功的被猎人猎杀了。而且听说他后来全身上下的肉啊，大概就卖了30万左右。因为熊是不能养的动物，所以熊肉非常稀有，所以可以卖很高的价钱。那总之呢，欸，他最后听说啦，最后还被煮成了熊肉锅，卖到东京，变成熊肉锅这样。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下面就会有一些日本乡民，然后就说哎呀实在太可惜了，应该他是一个传奇中的传奇啊，熊界中的忍者这样，这太可惜了，应该把他留下来做成标本，或是好好研究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聪明这样。那我觉得或许啦，对人跟对熊来说，我们都彼此互相害怕嘛，对不对？那也都需要一定的生活空间，所以如果当然可以在人跟熊之间，我觉得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然后我们互相尊重，我觉得是最好的。但要怎么做到这个平衡，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那经过这一趟，我觉得北海道他们在人跟熊的那个生活的空间上面的平衡，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多少学一些的。比如说我们台湾不是会有石虎保育的问题吗？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自己的意见啦， 我是觉得如果它没有危害到人类的生命安全的时候，比如说它只是破坏农作物啊，或者是把鸡咬死啊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较科技的方法或是其他的方法 来驱逐它就好，不一定要把它射杀，是不是给其他物种可以多一点，就是人以外的物种，给他们多一点点的生存空间跟尊重呢？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在想，但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方式，这可能要专业的来。那当然就是给大家一个发想这样。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老师就我非常喜欢这次跟着这个摄影老师若霞老师。我记得我之前曾经在介绍江之浦车后所的时候呢，有介绍过一位我自己很欣赏的摄影师，叫做山本博司。那我想我说，与其说我喜欢他的作品，我觉得倒不如说我喜欢的其实他背后的一些哲学的思想。那这一次因为去拍熊的关系，然后 也因为某一次我们拍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真的深深爱上了若霞老师跟他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旅程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在前一两天。那一天呢是我们整趟行程里面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所有人第一次看到熊。哇，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冲击是蛮大的，哇真的有熊这样子。而且那个是我们在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本来要去一个目的地，结果在途中意料之外看到的。那当时那只熊呢，它就在一样在一个山里面的河岸旁边抓鱼。那河岸旁边呢就有一块空地，那空地前面的入口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道路进去那块空地，然后那个入口有一条封锁的铁链，但是那条铁链没有拉起来，就是放在地上的。所以空地上呢，而且空地上有两个人正在拍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直觉就以为哇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去的。就当然后来我们还有再经过那个地方，我们才发现哇那个铁链是拉起来，原来那个区域是禁止进入的，那个是私人的空间。那天铁链会在地上，应该是因为正在拍熊那两个人把它放下来。我觉得这行为真的是很不 OK。 Anyway 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哇铁链是放下来，而且有两个人正在拍熊，所以我们 就停车了，停车然后就下去想要去拍熊。那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遇过熊的经验，而且 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野生熊，我觉得大家都跟我一样，就是呈现一个很亢奋的状态，所以大家就哇一阵兵荒马乱，然后就哇就冲下车，那有些人连镜头都还没有装好这样。 Anyway 你就发现哇，我们一群人就慢慢慢慢的逼近，而且是已经几乎是要包围那只熊的状态。我那个距离非常近， 我看我们有团员大概只距离他可能2公尺、3公尺左右。哇，你看，如果你今天是很喜欢摄影的人，难得可以用这么近的距离去拍熊，而且我们就跟他在同一个平面上。我现在回想其实超危险，因为熊的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他可能一秒钟就可以啪就可以抓到你这样。那当下不知道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就跟他站在同一个平面上。那你知道对一个喜欢摄影的人来说，这样子的距离，这样子的要怎么讲，同一个平面上，你会觉得你一定可以拍到一个很震撼的画面。结果老师一个回头发现之后，他就马上，他真的是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很像真的很像老师在骂人那种，非常大声而且不断的重复，一直叫大家退后退后，很急然后很大声。那我也搞不清楚状况，但我感觉出来老师是非常紧张，然后很凶这样子。他已经用凶的要怎么讲，已经可以用凶来形容了。那老师叫的越急越大声，我就翻译的时候我当然也跟着越急越大声，因为我也很紧张这样。我意识到老师会这么紧张一定是因为很危险。那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举动其实是会刺激到熊的举动。那还好是我们就大家就因为错过那个，因为后来熊抓到鱼之后他就马上就离开了，他可能也害怕。那总之呢，就因为错过了捕捉最佳画面的时机，你就发现有一些团员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冰秋夸傲嘟嘟这样就上车了这样。那上车之后老师在车上就跟大家讲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真的让我印象是整趟里面最深刻的。他说其实我们手上的镜头啊都很够用了，真的不差那几公尺的距离。如果你想要拍到好的一张好所谓好的生态照片，其实不是一昧的一直去逼近动物，反而是你反而要离得远远的，更远，然后静静的等。因为只有这样子动物它才不会发现你的存在，然后它才会在无意识，它可能专心的抓鱼的时候，它会无意识的然后慢慢的往你的方向靠近。那其实不是熊，好像拍丹顶鹤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人去拍丹顶鹤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一个叫鹰鱼桥的地方，因为那个桥上可以往下看，会有一条河川。那因为冬天很冷，那条河川其实它的温度是比旁边在雪地上还要高的，所以我们通常都早上会去拍。然后早上你会看哇，烟雾缭绕这样，云雾缭绕的感觉，然后很多丹顶鹤就真的都站在水里面这样，哦，那个画面真的很漂亮。可是你知道桥就这么宽，所以通常我们都要抢跟人家抢位置，大家都要抢，很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所有的摄影师都要去把脚架架好，然后架在那边站无疑的丢啊，然后等天慢慢亮的时候再开始拍这样。那老师就说他其实不会像其他摄影师一样抢这么早去卡位，他更加相反，他说他会选在他觉得光线最好的时候他才很悠闲的到现场，然后这时候他只要准备一张好折凳就可以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桥宽度有限，所以可以卡到位置的人其实不多，那其他人就只能在后面就是从缝缝，像我记得我冬天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缝缝，然后跟那些摄影师借个位置用手机拍一下这样，那就是一面人墙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只需要一张好折凳，然后呢他就在桥上的满满的人墙的后面，他就往后退了一大步，然后站在折凳上面就比较高一些。他就说这样其实我就可以拍到我想要的照片，因为他知道就是他其实只是往后站个一两公尺而已，他说这个距离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他的作品的成果，而且也不用因为像其他人卡位我脚架是不能动，我的相机就只能在原地。 他说因为我有好折凳，我就不用被那个设备就是固定限制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上，他反而可以这样自由移动到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去拍出更丰富的画面这样。那当下讲完之后，我不知道团员们的感觉是什么。那其实后来这段话，我虽然不会摄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话一直到我回台湾之后，我都还一直在反刍这一段话，因为我觉得这跟我们，至少我啦，我觉得我过去的成长生涯当中，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这么觉得，就是整个氛围，整个社会的氛围好像不断的在鞭策我们说要快要快，做什么事情都要抢在别人的前面，不然我们就落后别人，我们就会输这样，我们要赚的比别人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要抢就对了，好像资源非常有限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物人事物都好，反而他们好像会越快的远离我们。可是如果反过来，像老师准备一个好折凳，对不对？就我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甚至是我可能只是静静的在那边等待， 我只要带一张好折凳，或是好好研究我手上的武器，说不定它有哪些功能我可以好好的利用。那这些你想要的，你梦想中的人事物，其实它就会慢慢的主动的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真的还蛮感谢若晓老师这一段话，或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段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谈摄影，讲的反而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是待人处事的一个人生哲学。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北北的原因，我真的很喜欢各式各样的北北，因为我觉得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人生的智慧这样。那我非常期待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跟着这些摄影哲学家们，就是再去道东，然后学摄影，但也学人生哲学这样。好了，那最后就来一个小小的工商服务一下，就如果你是对摄影有兴趣的朋友，非常可以非常欢迎可以 follow 这个旅行社，它叫 EPT 旅行社，就是我带的这个摄影团。那他们不是只有日本，他们有世界各个国家不同路线的摄影主题的旅行。那哪怕是呢，我们常都觉得啊，北海道已经去过好几次了，我都觉得天哪，他们因为摄影的关系，所以他们安排的路线是非常特别的。所以连我去过这么多次日本，我都觉得实在是肾上腺素都还是很忙这样。所以你懂我的意思，他们景点都不太正常，可是都美到爆炸，所以蛮推荐大家的。然后据说啦，明年还会推出手机摄影团，所以不一定要武器的人才参加哦。其实我前两趟也有看到，就是他其实是未来赏鸟的团员，他真的没有带相机，他就手机跟望远镜，他就这样哇，带着他的望远镜，他后来变成一个观察哨的哨兵，这样很可爱。他说在那里，我看到了，这样哈，他就拿着他望远镜，就跟大炮们这样杀进杀出。而且最好的是，他这一趟都不用拍照，然后旁边就有一堆都是摄影师啊，所以就有一堆人帮他拍了好多的美照。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所以不会拍照的人也欢迎，就是一起来参加这样。好啦，那希望哪一天可以有机会在摄影团遇到你。如果你是听我这一次的 podcast 进来的话，一定要跟我讲一下，我们要相认一下。好，那我们道东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结束啦。对不起，我真的讲太多了哈。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啦。那我们下次见咯，对吧，またね。